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为你编辑康来昌牧师的查经全集，希望你在康牧师讲解经文的帮助下，能系统的学习圣经，更好的认识神，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
记上第九章十五节以后，就是耶和华已经指示撒母耳说，这个人要做王。然后撒母耳看到扫罗的时候，耶和华就对他说：“这个人就是他，我说的就是他。”那我自己一再觉得，撒母耳看到扫罗的时候，就是有两种情绪，主要一个是并不满意，很生气；一个是啊，这是神使用的，也很愿意扶持他。这种我觉得在撒母耳的生平里面一直在交战啊。第十八节，扫罗在城门里走到撒母耳面跟前说：“请告诉我先知的寓所在哪里。”撒母耳回答说：“我就是先见，你在我面前上秋坛去，因为你们今日必与我同行同席。”秋坛我也说一下，在这个时候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撒母耳是这样哈，就是在这个时候以色列的圣地，就是约柜所在之处，应该就是献祭所在之处，已经毁掉了。那在以利的儿子那次死的时候就已经毁掉了，然后约柜就被非利士人掳走了，然后在城里，在约柜的城里就出了好多事，七个月死了很多人，很多灾，最后就把那个约柜呢放在基列耶林那里了，放在基列耶林那边。就也就是撒母耳统治以色列人，在第七章第二节讲，统治了二十年。那撒母耳治理了二十年，以色列全家倾向耶和华，这很好。但我不知道为什么撒母耳没有把这个约柜拿回到，就是说拿回到一个比较方便敬拜主的地方，约柜就在那里留，就是等于还是半个流浪异乡，虽然不在非利士人那里，但是也在以色列的边界。那更重要的是，在以色列敬拜，在生命记就已经吩咐过以色列，你进到迦南地，你不可以到处敬拜上帝的。我们今天神是灵，在这个山，在那个山，在任何一个地方都可以敬拜上帝，只要我们在真理和圣灵里面，我们都可以敬拜神。可是以色列那时候民智未开，他们又跟所有的外邦人在一起，迦南人风俗是很容易影响他们的。那时候又没有圣经，就没有写成的圣经嘛，所以他们很容易学坏，学当地的风俗。所以在生命记说，你们如果要去敬拜上帝，一定要在上帝所指示的地方，神学上讲那叫中央祭坛，不是中央厨房，就只有一个地方，你要到那里，那个就是圣地所在的地方。本来是示罗，后来当然就是耶路撒冷了，中间也有一些其他地方，曾经就是那个地方有约柜，或那个地方是一个神的用人，神的工人在那里的地方，你去那里问他给你指示。因为以色列人没有人带领的时候，各位我们说了，在没有君王的时候，很松散的时候，大家任意而行，那么也没有什么事师指示你，也不大有祭司指示你。那时候又没有手机，又没有什么，你们叫什么 PPT 是吧？告诉你要怎么敬拜，怎么听到都没有，所以就很多时候就看迦南人怎么敬拜神，他们也就怎么敬拜神。以色列人信仰是非常混杂的，你到后面一直到亡国的时候，这个学习迦南的风俗都不能完全去掉。那像约西亚王啊、大卫啊，或者是西西家这些好王，就是把迦南人的风俗尽量的去掉，专心敬拜上帝。那么神在怕他们做错的时候，所以就你要有个地方专心敬拜上帝，那么有士师或先见在那里，那时候主要是士师或者祭司在那里教导你。在过去二十年就是撒母耳，可是撒母耳显然是让以色列心有点归向耶和华，我们刚刚看到第七章这样讲。但是呢， 又没有好好的教导他们，也许环境也不太允许，因为没有个中央政府，所以以色列人呢常常在献祭啊敬拜上帝呢，就迦南人在哪里做什么我们也做什么，迦南人在哪里献祭，献给他们，把祭献给他们的偶像呢，通常就是圣经上写高处 high places， 跟我们台湾非常像，可能跟其他地方也很像，你要敬拜上帝呢或者神明呢，通常选一个山明水秀那风水很好的地方，通常山明水秀风水很好的地方就是山嘛，天下名山争多占，就是我们中国人讲天下名山大泽都被这些僧侣占去了，因为他看这个地方修个庙风景很好，神明会很喜欢。那么大概也是这样，以色列不迦南人呢，不以色列没有像我们台湾有这么多漂亮的山呢、啊、就是但是高一点的地方呢好像视野好一点啊，在这里呢就在那里弄一个比较简单的那个祭坛，你去那里敬拜。这种高处，圣经上我们中文翻高处，有些地方就翻成丘坛，英文就是 high place。 这种丘坛高处呢在圣经里是一个切身为民的东西，切身为民就是说一方面讲神是不喜悦的，因为这里面有很多异教的成分，那事实上也让以色列人就在这里啊，迦南人怎么拜我们就怎么拜，结果他们的信仰就跟迦南人的信仰巴利的信仰都混在一起了。所以我非常反对本色神学也是这样，我非常反对现在原住民包括玉山神学院，就原住民很没有志气啊，自我形象很不好啊，要怎么样恢复自己的那个生存的能力呢？各位最好的就回到基督的信仰里面嘛，就他们回到什么祖宗的遗留虚妄的传统里面，哦，我们就要变成杀人部落，像赛德克巴莱一样，每个人都狠得不得了。你今天叫原住民再出草杀人，能够让他们自信心恢复吗？我觉得这都是害死人的。原住民如果真的需要在这个社会上能够有成就的话，你好好读书，好好能够适应这个社会，在这个社会上有出息，你只是说我们五十年前出草杀人很凶，你要小心，要不然我们汉人，我们再杀你们汉人，那笑话，这不能给人什么帮助的。以色列人那个时候，神也严严的说，你不要学当时那个风俗，你学了，你把纯正的信仰跟不纯正的混在一起，那就是丘坛。所以神不喜悦丘坛，所以你看到西西家他们都是要拆掉丘坛。但另外一方面呢，神又允许他们，因为实在很混乱的时候呢，没地方献祭呢，包括你看所罗门不是有在丘坛献上很多的祭物，神也没有特别的责备，所以丘坛有一点含糊。我们说本身不好，但神有的时候允许。这个情形在每个教会也是一样，尤其我念神学的话，哎呦，今天很多教会所走的那基本的都可能很多错误，包括对神的信仰可能都很多都讲的不对啊。不过哎呀，有人得救就好了，还是可以允许啊。这我就讲一下丘坛这个事情啊。当是撒母耳也在丘坛那里献祭，然后就是吃饭。第十九节下半句，明日早晨我送你去，将你的心里的事都告诉你。二十节，至于你前三日所丢的那几头驴，你不必心里不必挂念，已经找着了。以色列众人所仰慕的是谁呢？不是仰慕你和你父的全家吗？可能这句话也表示扫罗的家是一个大家族，的确有点声望啊，但是当然不是这么大的声望。第二十一节，扫罗说，我不是以色列支派中至小的便雅悯人吗？我家不是便雅悯支派中至小的家呢？你为何对我说这样的话呢？这句话可能我们比较好的解释就是，扫罗在刚刚出道的时候跟大卫一样是很谦卑的啊，我们是渺小的，是无足轻重的，怎么神可以这样抬举我们？应该不是太客气的话。后来包括扫罗在做王的时候，有人反对， 当他得胜的时候，就有人说那时候当时反对你要把他杀掉，扫罗说不要杀掉，就是扫罗的确在刚刚出来的时候是心思比较单纯，神也很喜悦，他也很谦卑。当撒母耳说大家都仰望你和你家的时候，扫罗可能听出来，因为那几年就跟我们清朝末年立宪运动的时候一样，大家都在想变法啊，来救国啊。也许撒母耳，我们不知道，在前面第八章结束的时候，撒母耳说你们要立王啊，回去吧，我找找，我想想。到第九章这个时候隔了多长的时间，那么但是应该越长大家百姓越不想拖下去，可能他们自己也在想，是不是他们有人也想到便雅悯支派的基士的家，我不晓得。但撒母耳显然这样说，大家都仰望你，而扫罗觉得我担当不起。第二十二节，撒母耳领扫罗和他仆人进了客堂，使他们在请来的客中做守卫。这些在第九章里面都讲的有点含糊，似乎是在扫，就是十五节扫罗未到以前，耶和华指示撒母耳，那么撒母耳就不仅是预备要高扫罗，而且有一点慎重的仪式。当然比起今天总统就职那是太不慎重了，那么但是呢也有一个小小的仪式，似乎他请了三十个人，似乎在这个献祭上面拿到的肉呢也在这个立王典礼里面有表达出来。第二十三节，撒母耳对厨役说，我交给你收存的那一份祭肉现在可以拿来。厨役就把收存的腿拿来，你看那时候真是算相当的穷了，一个腿也要在那里，我们今天不知道餐厅都丢掉多少腿了，拿过来，那时候也没有冰箱哈，应该就是可以保存，摆在扫罗面前。撒母耳说，这是所留下来的，而剩下一块，放在你面前吃吧，因我请百姓的时候特意为你存留这肉到此时。当日扫罗就与撒母耳同席。这里面的仪式风俗有很多不懂的地方哈，就显然这是一个仪式，显然这是一个风俗，显然这跟他的立王有关系啊。不过我们也就因为圣经没有跟我们讲那么多哈，我们就知道这是一个扫罗被肯定的地方了。二十五节，众人从秋坛下来进城，撒母耳和扫罗在房顶上说话。这个晚上可能是撒母耳，如果他是比较属灵的话，就倾囊相授的时候，把一切该学的交给他。然后撒母耳呼叫他说，对不起，次日清早起来黎明的时候，扫罗在房顶上，撒母耳呼叫他说，起来吧，我好送你回去。这都有一些我们会觉得不必要的夸张，就两个人在房顶上说话，或者不必要的遗漏。扫罗撒，圣经需要记载撒母耳呼叫他吗？那扫罗在房顶上干嘛呢？在祷告吗？是不是这一幕也有一点在让我们想到神在撒母耳睡觉的时候呼叫过他？这时候这个撒母耳的呼叫是不是代表了百姓的心声，希望有一个人出来做领袖？我不晓得这里面是不是有一些属灵的含义啊，要不然就有点奇怪了，你在房顶上我干嘛呼叫，我走上去叫你也可以啊。扫罗就起来和撒母耳一同出去，二人下到城角，撒母耳对扫罗说，要吩咐仆人先走，仆人就先走了，你且站在这里，等我将神的话传给你听。奇怪哈，不是在昨天晚上大家吃肉的时候高扫罗，是在这个时候在城角，而且都没有人，这我又不懂了。因为前面有没有高过君王，所以君王的高立案例是什么仪式，圣经并没有讲，我们只能猜想，要不然就是邻国的风俗，要不然就是撒母耳要这样做。那撒母耳这样做，我们看起来应该是特别的低调，是到城角连仆人都不看， 各位，你们教会如果要安立一个牧师，应该都很盛大嘛。然后牧师的按牧典礼哦，一大堆冠盖云集，然后要按，也不是吃一块剩的腿肉，恐怕是大饭店请吃饭了，然后很隆重哈、啊。那我也不知道撒母耳这样做是因为他要杀扫罗的威风，还是他心里有酸味。就是他在昨天晚上跟扫罗谈了一个晚上，应该是很正面的。在这里呢，高他呢，在这么一个很小的仪式里面呢，不太能够说是什么样心情，但这不重要。重要的，神的确借着这件事，案例了扫罗做以色列的第一个君王，而且是责任重大的，而且扫罗刚开始也做得很好。扫罗和大卫都三次被案例，啊，一次是私下的。另外一次是打仗的时候，另外一次是全国肯定的啊，这我们以后会看到。十章一节，撒母耳拿瓶膏油倒在扫罗的头上，与他亲嘴，这都是仪式啊。说这不是耶和华膏你做他产业的君吗？耶和华的产业不仅是一块地，迦南地也是这群人，以色列人。可这群产业，不管是地是人，是地里的出产或人，都长期在非利士人的奴隶下，这是神不喜悦看到的，就如神不喜悦看到他的产业在埃及人的奴隶之下。那么那个时候神是兴起摩西把他们从埃及带出来，现在兴起扫罗让他们能脱离主要是非利士人的辖制。第二节，你今日与我离别之后，在便雅悯境内的谢撒靠近拉杰的坟墓要遇见两个人，他们必对你说，你去找的那几头驴已经找着了，现在你父亲不为驴挂心，反而为你挂心，说我为儿子怎么才好呢？再派一个人去找嘛，又找不到就再派一个人了哈。这我开玩笑的。你从那里往前行，到了他伯橡树那里，必遇见三个往伯特利去拜神的人。所以看起来伯特利也是一个敬拜的地方，虽然撒母耳好像并不在那里。各位，这都是撒母耳在讲预兆，我是案例你了，但是呢案例你还要加添你的信心，就好像基甸要出来做以色列的领袖，他也需要有一些兆头。那么你的兆头呢，就你先会碰到有人跟你讲，我现在先跟你讲了啊，你会碰到这样的事，你就知道我的预言是真实的，我真的是神的仆人。那个驴已经找到了，你父亲不为驴挂心，为你挂心了，所以你要赶快回家。但在你回家路上会有第二个兆头，有三个人去伯特利拜神，一个带着三只山羊羔，一个带着三个饼，一个带着一皮带酒，他们必问你安，给你两个饼，你就从他们手中接过来啊，这是第二个兆头。这些各位都是很小的兆头，这也有一点像耶稣叫门徒说，你们出城会碰到一个人，他怎么样，你们就把那个驴牵过来，或者是你们碰到谁，谁就会说你问他说我们要在哪里吃饭，他就会指给你。那么也有点类似，不过耶稣那里的神迹的成分可能不多，那是他认识，这是有点神迹的意思，让扫罗知道这真是先知，他说的都准准的应验了。我们今天不求这些事，我们不必求说预言说你今天回家会不会塞车，各位，这个跟信仰没有关系的。我们的预言应该是，我们说的话是我们彼此勉励好好的信靠神，那就是祝福，那就是我们是神仆人儿女的征兆。我们总是高举基督，我们总是用上帝的话勉励人的。第五节，此后你到神的山，在那里有非利士人的防兵，你到了城的时候，好，你看第五节哈，讲一句我们很困惑的话，一语就带过。你现在要做王了，有三个兆头，一个兆头是有人跟你讲你父亲的状况，另外一个是有人会给你两个饼，另外呢，你要到神的山。哎，各位，神的山就是两座嘛，一个是西乃山在旷野，一个是锡安山，就是耶路撒冷。那么这里这两个都不是啊，为什么在讲神的山？我们甚至不知道在哪里，而且这个神的山也不是神圣的地方，这个地方是有非利士人的防兵，好像被非利士人占据。 可能在这里撒母耳要表达的就是我们圣经里一个普遍的真理，就是神并不是一个 local God， 神是一个普世的主，即使这个地方充满了庙宇被异教徒所拥有，也是神的山，可能有这个意思。好，你在这个过了这个山呢，到了城的时候，必遇见一般先知从丘坛下来，前面有鼓瑟击鼓吹笛弹琴的，他们都受管说话。各位，这里的现象实在有一点像鸡童了，跳大神一样，就是这都是比较明知未开神也允许的一些事情啊。好，你会看到这些事情他们都会受感说话，那这受感说话呢也跟今天灵恩派的他们说方言有点像，就是这又有点怪的样子，有点怪异，我们不能否认，但是这里说是神的作为哈。他们受感说话呢，这最后一个印征兆了哈，前面那个你会有腓力斯人防兵，那里不能算是一个征兆，就是你要经过这个地方，如果有表现就是说腓力斯人在以色列境内是或者在以色列附近是几乎无孔不入了，实在很需要一个君王来清理这些事。但是你碰到征兆就是有些人在那里很欢喜快乐的受圣灵感动说话，第六节，那个时候耶和华的灵会大大感动你，你就与他们一同受感说话，你要变为新人。这个可能今天灵恩派的也很看重这一点啊，就是一个人被圣灵感动，一个人被圣灵感动就会说出话来，不管是说什么话。在我们今天被圣灵感动，灵恩派是说方言，我们是说圣灵感动，我们就说悟性的话，说关于耶稣的事。那么那个时候圣灵感动说什么话我们不知道，但是看起来是有一点怪异的现象。那么甚至我们在四世纪也可以看到圣灵感动呢，就有人说话，也有参孙就力大无穷，扫罗呢会躺在地上脱了衣服说话，躺在地上有点像现在灵恩派的祈祷，但是在地上脱了衣服灵恩派就还没有了哈。我希望不要有一天就有。好，你要变成新人，那这也跟新约可以连在一起，就是我们以前是属血气的，重生得救以后有圣灵在我们里面，我们就是一个新造的人。那虽然旧约可能对于新造的人神在我们身上更新的恩典不是讲的那么多，但也不是没有，就是我们也是按着时候多结果子的人。扫罗希望是这样，这里讲神的灵感动，就是神的灵感动，其实就是在提醒我们，我们要不断的有神的灵，有神的灵就是我们要对他有信心，不是靠着我们的血气，不是靠着我们的知识来做事，虽然血气知识也很重要。好，第七节，这兆头临到你，你就可以趁时而作。趁时而作这个字呢很有弹性，这个字我不知道英文翻什么，这个字趁时而作就是要表达你现在有圣灵了，可以说我们能够恰当的在各种场合中做该做的事情，这是领袖非常需要的。可是你也可以看到扫罗后来远离了上帝，耶和华的灵离开他，有鬼魔的灵在他附近，他就是一个特别不能趁时而作的人，他是一个非常优柔寡断的人。趁时而作是很能够抓住机会，很果决，就是领袖嘛。各位，这种领袖，我记得我以前看 NBA 的时候，通常就是后卫嘛，他很能知道传球给哪一个人。虽然领导整个团队打球的还是教练领导，但是在场上的时候，实际上那灵机应变是需要有个好的后卫来控球。我不知道棒球是不是捕手，就是他听说他是唯一能够看到全局的，然后能指挥。不管怎么样，公司的领导、教会的长老需要能够有圣灵而能趁时而作。我们当然要把神的话放在心里，那是我们的基础，但神的话怎么应用，神的话有的时候叫你逃，有的时候叫你打，有的时候叫你不讲话，有的时候叫你讲话，我们怎么应用，这需要一个长期被圣灵充满的人，常常与主同在的人， 一个新造的人，而且不断成长的，有神与我们同在，有圣灵与我们同在，使我们能够趁时而作，果决果敢，而且做正确的决定。各位，这个包括你们的结婚哦，啊，要趁时而作啊。第七节，第八节，你当在我以先下到吉甲。你看，吉甲似乎也是一个敬拜的地方，重要的地方，就是示罗毁了以后，看到伯特利、吉甲都是啊。后来当然就只有在耶路撒冷了。我也必下到那里献燔祭和平安祭，你要等候七日。这个等候七日呢，后来有一次扫罗的等候好像跟这里有一点关系，当然一定没有关系的，因为这中间差了很久了。但是后来你就可以看到撒母耳要扫罗的有一次等候，撒母耳是迟到了，那也是一个转捩点。等我到那里，只是你当行的事。扫罗转身离开撒母耳，神就赐他一个星星，当日这一切兆头都应验了。我们今天也不要太看重这些兆头，各位，这些都是，我再一次说，这都是比较明智未开的时候人的特点。我知道有一个，那是好多年前，有个教会在训练弟兄姐妹说智慧的言语、知识的言语，就是说预言的时候，他们说要练习啊。我现在我也还知道有些灵恩派的教会要大家彼此练习，聚会的时候要说方言、说预言啊。我看到你会怎么样，那我就知道。有一次有两个人在十字路口，我预言10秒钟以后，那绿灯会变成红灯。各位，这需要什么圣灵吗？你要演眼睛就可以了，佛教徒也可以这样。这是胡说八道，我都必须说这样的话哈。我们不必看那个兆头，各位，这都有一点迷信哈。主啊，如果我今天出门碰到一个人，他就是穿什么样的衣服，大概你就是怎么样怎么样啊。然后如果你在追一个女孩子，或者你对一个女孩子有兴趣，主啊，今天如果她穿的是红色的，这就是你要把她给我了，一定是这女孩子平常都穿红色，所以你就这样说。各位，不要用自己的欲望来说什么兆头兆头兆头啊。兆头就是十字架，就是舍己，就是信靠上帝，我们愿意背十字架跟随主，那就是我们是属神的兆头。所以不必觉得一定要看到一个什么现象，这些东西在人软弱的时候是可以有的，而我们总是软弱的人，神如果给我们也不是坏事。但是你看到积淀，就是他要羊毛变湿变干，但他还可以继续侍神啊。给我第三个兆头，让一半湿一半干。各位，你可以一直问下去，你不能一直问下去，你不能一直要兆头。你借着一些东西，如果信心坚定了，你就一定要靠着上帝的话坚定。我在有些人带我在美国了，台湾因为比较少开车，在美国出去吃饭也好，或者是聚会的地方，那带我人会说，康牧师，我们祷告求神给一个停车位，然后你看神听祷告了，有个停车位了。各位，如果一个佛教徒他也会有一个停车位，如果你等得够久的时候，我没有说神不会给你停车位，但是我们也知道有的时候就没有停车位。各位，这都是生活中有豁然率的事情，你不要把这个拿来说是神怎么带领。我们相信每件事都是神的带领，给不给停车位神都在带领。重要的是兆头的重要不是你有个停车位，你一定要保证都有停车位。你是有钱人嘛，你是最有钱 reserve 给你的那个特别人，如果那你就一定有停车位了，或者你就把自己腿打断 handicapped 也一定有停车位。可我实在觉得我们需要用点脑子，敬畏上帝不是不要用脑子的，有圣灵的工作不是说我们的理性就没有了。我们理性，各位，我没有说我否定神迹奇事或特别的事，只是我常常听到这些，我觉得都是经不起任何考验的。而如果你一天到晚都在抓这些征兆的话，有一天没有的时候你就没有信心了，而生活中常常是没有的，而别人可能有很多啊。不要看重那些，十字架就是我们的兆头，信靠上帝就是我们的兆头，神的话就是我们的兆头。好， 但是在那个时候有啊，今天我们也不能说没有了，但是你以后是不是继续在平常生活中，神的灵常常感动你，你的心意常常更新变化，你越来越愿意舍己，越来越愿意结出果子，扫罗都没有。所以这次有又有什么用？这次有根本没有对他后来有什么帮助。如果让他的心中更稳定的，不要靠这些兆头，就是在凡事上学习依靠主，那就好了。第十节，扫罗到了那山，有一班先知遇见他，神的灵大大感动他，他就在先知中受感说话啊，这也是圣灵感动必有的一个常常有的现象。从最早的应该是约瑟，约瑟在法老面前讲话，法老就说这人里面有神的灵。后来摩西在管理众人很头痛没办法的时候，神说你让那长老跟你一起70个人一同被圣灵感动，能够也是说话，然后能管理。你看圣灵的感动跟说出悟性的话还有跟做悟性的管理都有关系的。那么后来的那个执事也是要能够有圣灵充满，然后能管理饭食的事。所以不要把它属灵的事就想成是一个怪怪的现象，圣灵的充满可以跟我们管理饭食，或者是管理百姓，或者说仲裁做审判，非常有直接的关系啊。好，扫罗需要说话，因为一个做王的人常常就是需要用上帝的话来教导人，来指引人。所以这里圣灵感动他在先知说话，这是历世历代基督徒需要学会的，我们能够传讲上帝的话。第十一节，素来认识扫罗的看见他和先知一同受感说话，就彼此说，基士的儿子遇见了什么？扫罗也列在先知中吗？这句话有一点讽刺和不喜欢的，这人是什么东西吗？他也能够说吗？那地方有一个人说，这些人的父亲是谁呢？就是指那些先知和扫罗。此后有句俗语说，扫罗也列在先知中吗？就是看到不像的人成为不应该成为这种人的人成为了这种人，大家就会用这一句俗语。这个人也是不一定是否定的，就是吃惊的意思。扫罗受感说话已毕，就上丘坛去了。第十四节，扫罗的叔叔问扫罗和他的仆人说，你们往哪里去了？我们也不知道为什么是叔叔而不是父亲。你们往哪里去了？回答说，找驴去了，我们没有遇见驴。这父亲应该知道是去找驴了，叔叔不知道。就到了撒母耳那里，扫罗的叔叔说，请将撒母耳向你们所说的话告诉我。这话都有一点暗示他们在等撒母耳说谁是王，所以我觉得他们是在这样想。扫罗对叔叔说，他明明的告诉我们驴已经找着了，当然这不是重要的，重要的是他被按立做王了。至于撒母耳所说的国事，就是他要做王要有一个国度，扫罗却没有告诉叔叔。这里可以是他的谦卑，也可以是他的谨慎，也可以是他的懦弱。我已经被安利了，你像在列王记的时候，有一次我先忘记了，有一个元帅造反，那么他就像赵匡胤一样，人家说这个少年人来说什么，他就说他说我要做王，大家就拥护他做王了哈。就是扫罗在这里可能是谦卑，但也可能是懦弱。
朋友，你收听的是康来昌牧师的圣经讲解，我是玛丽姐妹，欢迎你给我们来信，分享收听后的感想或提问。我们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为你提供许多节目和文章，希望能引导你全面学习神的话语，跟随主直到天家。